耶利米哀歌，我们从第十二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失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额是他手所绑的，犹如额绳附在我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让我们读第十七节。西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华论耶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第十八节，耶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第二十节，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常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然后第二十二节，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我们的圣经就这么多，让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又来到你话语的跟前，我们还是求你像以往一样恩待我们，因为你是永远信实的神，不是因为我们祷告多你就垂听我们，乃是因为你乐意垂听我们。所以主，在这个时候我们仰望你，再次凭着你的信实，凭着你的慈爱，也凭着你自己的温柔，再来恩待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特别把目前这一章的圣经交在你的手里。主，如果你不为我们解开，我们就落在黑暗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可信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佩服的，每一句话应该夺我们的心，每一句话应该开启我们的眼，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所以我们的主，当我们在你面前聚集的时候，真让我们能聚精会神，像玛利亚一样唯恐失去爱的片段。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今天早晨给我们的启示不只是零碎的，也是完整的。主啊，不只是整体的，也是非常个人的，能对我们每一个人伸出说话。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一面求你用血遮盖我们，约束我们，约束所有不该有的情形，不止说话的人，也顾念到听话的人。但我们在一个圣灵的感动里面，主约束我们说不该不说不该说的。主啊，凡是你的旨意叫我们没有一样能避讳不传讲的，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在这里叫你的名能够被高举。我们只能承认我们在做虚空的军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再次来充满我们，唯有你充满我们，我们才能满足。不是知识的充满，也不是道理的充满，乃是你自己来充满，充满我们的眼睛，也充满我们整颗心。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我们已经看见过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是分作两大段，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说到他，那个他是女字旁的他，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二节是说到我，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字是我。但是我们晓得耶利米写书的时候，或者写哀歌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特别是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发现他常常说的预言说了一半他就祷告起来了，一面说到别人，说到他，另一面他就为自己祷告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是一个懂得与神交通的人，很多人忘记了他是一个祷告的先知，但是他的祷告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的祷告乃是一种调和的祷告，然后他就化成他的祷告。所以在耶利米的书里面，你常常发现他和我这部分，耶利米哀歌也是这样，第一段主要说到他，但是其中他记进去好几句我， 然后呢第十二节的二十二节这里说到我，虽然说到我，但是如果我们读第十七节的话，你发现那里又说到他。我们前几次已经很清楚的看见，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耶利米的时代。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乃是耶利米第一章和第二章和第四章所代表。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这个城所包括属灵的意思，那么这里也给我们看见整个耶路撒冷败落的光景，就说到今天神的儿女中间那个见证，神教会就是整体来说，这不是个别的，你没有办法运用在任何一个团体上，就说整个整体来说，今天神属天的儿女的确只失去了他的能力，也失去了他的见证。所以我们读到第一章的时候，特别第一节到第七节，就给我们看见因着耶路撒冷的败落那个孤单的情景。第一节说到他失去属灵的丰富，第二节说到他失去属灵同伴，第三节属灵的安息，第四节属灵的敬拜，第五节属灵的优势，第六节属灵的威荣，第七节属灵的乐景。那么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就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为什么败落，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严重的犯罪。所以当我们看完了他以后，现在呢圣灵转了一个很大的弯，就不再用他了，乃是用我。那么第六次呢，我们要注意在这里，这里的我到底指的谁说的？当然我们知道很明显是解指的耶路撒冷说，因为这里耶路撒冷城来描述他自己的情形，但是同时也是指着什么呢？也是指着耶利米说的。因为你看他说，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的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你知道当耶利米在可能在哥哥他山下，在一个洞里面，山洞里面看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焚毁的时候，火是在外面烧，但是从天上的火是在耶利米的骨头里面烧，所以他就眼泪汪汪，烧到一个地步他就没有办法，他就不能说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这就是真耶利米，这就是那个以哭泣的耶利米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读到十二节到二十二节，一面很清楚是说的耶路撒冷，但是呢我们知道耶利米在这个感觉里面，他是和整个神的见证是合而为一的。神见证的败落就是他的败落，神见证落到一个卑微的地步，所以他说我是卑贱。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很深很深的认识才可以。那为什么圣灵在这里一定要转一个弯呢？因为如果圣灵不转个弯，假设耶利米继续用他的话，那这里就叫我们忽略了在属灵跟在就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定律，那就是说当一个苦难临到一个弟兄，临到一个姊妹，或者临到一个团体的时候，圣灵对那个苦难有没有解释呢？有解释，但是那个解释从来不假第三者来解释的，因为没有一个人除了圣灵自己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他所得到属灵的亮光来解释另外一个人的遭遇，或者解释另外一个团体的遭遇。你知道这是今天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一个极大的难处，并着这般弟兄姊妹和我们的看法见解不一样的缘故，所以如果他们落到苦难里面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试探是什么呢？我们说他们今天落到这种情形，他们现在聚会是小猫三四只，这个证明说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他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现在耶利米不敢做一件事，他不敢篡夺圣灵的权柄。我们要知道，你我圣经再熟，你我再明白神的旨意，你我只能为自己明白神的旨意，你没有办法为别人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圣灵已经到了，已经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如果在旧约的时候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你去问耶利米，你去问以赛亚，
你问他说你要做华航呢，你还是做韩航呢？要怎样才能讨主的喜欢？他会告诉你说你应该怎样怎样做，应该怎样怎样。你说这是旧约的先知。哎，到了新约，我们叫圣灵来了以后，恩高的教训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如果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能够代替像耶利米、像以赛亚一样，能够为别人来诉说神的旨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把圣灵放在什么地位？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在这里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一点，就是说所有遭遇的解释不是没有，有解释，但那个解释乃是放在完全放在圣灵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有难处，有的弟兄姊妹有病痛，我还永远不会忘记，特别当我眼睛慢慢慢慢衰落的时候，常常聚会里面要拿放大镜来唱诗歌的。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一种的情形实实在在啊，很不方便，但是后来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那么有的弟兄又说，他这个弟兄已经完全瞎了，根本就看不见了。那么这个弟兄呢，或者说这个稍微近一点的这个人完全看不见了，那有一种的光景，有一种的话一直在那传，一直在那传，一直在那传。为什么？我很明白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着弟兄们的误会的缘故，特别当你如果靠着主的恩力要起来跟随主的时候，当然在真理上你要顺服主，你不可能完全和弟兄姊妹一样。那么在这个时候，因着你你不肯妥协的缘故，那么有的弟兄姊妹以为说你这样就得罪主，你这样就离开主了，所以呢现在神的惩罚临到他，叫他眼睛完全看不见。你看，你知道起头的时候，当弟兄们起来跟随主的时候，那有几个姊妹，老姊妹非常非常的紧张啊。为什么非常非常的紧张呢？因为很多弟兄们警告他说，如果你这样你就是得罪主，如果你得罪主的话那就不得了，意思就是说报应就在后头。结果过了不到一年的时候，结果报应没有临到这一班弟兄姊妹，这一班弟兄姊妹为着爱主的缘故，他们个个长得又胖又好，各方面实在很有主的祝福。然后呢，那个姊妹啊，后来就和另外一个弟兄交涉，因为有一班弟兄在等说，这一班弟兄们应该那个遭遇是不好的。结果没有多久以后，那么话就传到一个弟兄的耳朵里面。这个弟兄在责任上还是有份的，他怎么说呢？他就跟那个姊妹说，他说你等一等，你等一等，时候还没有到。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太快，时候没有到，时候到了，这个事要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这里要学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教训，让我们记得，你我不可能叫所有神的儿女和我们看法完全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是主，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放在主的地位上。如果别人得罪我们就得罪主，这个话我们不能说的。那么特别是因着这个缘故，如果弟兄们有了什么灾难，有了什么苦难，那个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爱叫我们不忍心有任何的解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解释是在圣灵的手里面。所以当你看见一个弟兄在那里或者有一个遭遇的时候，你我怎么解释？与基督姊妹为什么得 cancer， 你怎么解释？你说是因为他离开主吗？不能这样说，他实在是福音的使者，为着主的缘故，他放弃了英国留学，回到这个中国大陆，把福音送给这么多人，那为什么他得 cancer？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所有这样的解释都是不仁的解释。你知道基督徒许多时候啊，可以做不仁不义的事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些地方。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你如果问我说，不错，余成华弟兄是被主解救，那余成华弟兄在为主寻道前他就得着一种病，那么我们要问说，他为什么得罪？他那样向主忠心，难道还要得这种病吗？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苦难，在一些的苦难里面有罪成分在里面。那你知道这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和约伯所犯的教训。我们不能说许多时候没有罪的因素，有，但是问题在这里，没有一个人 可以把自己摆在一个完全圣洁的地位上，来责备另外一个弟兄，或者责备另外一个团体，耶利米他做这样的事。所以你看说圣灵在这里没有借着耶利米的口用第三者的人称说他们怎样怎样怎样做，所以在他身上有一个属灵的解释。问题是这样，弟兄姊妹，于次柱姊妹得了乳 cancer， 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那个解释是有的，但那个解释不是你我给的，那个解释乃是当他到主面前去的时候，圣灵开启他的眼睛，给他看见你遭遇这苦难那个意义在什么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我们知道说这个解释才能把这个人或者把这个团体带到神的旨意里面，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人很容易隔岸观火。那么如果事情临到我们，我们要怎么解释？就是因为你不喜欢那个弟兄，所以你要这样的解释他，这个证明我们是个不仁义的人，不仁爱的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记得耶路撒冷有苦难。当整个耶路撒冷落到今天这个光景的时候，一面我们要像耶利米一样，但是另一面我们要记得一点，如果圣灵有解释的话，那个解释一定是第一人称，不是第三人称。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这个第三人称来解释。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犯的一个极大极大的错。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说当一个苦难来到的时候没有解释，有解释。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都应该到主面前去蒙光照。那么然后当他到主面前去的时候，他眼睛被开启，他知道说原来这些苦难临到他是什么意义。然后弟兄姊妹，这个人或者这个弟兄才能从这个苦难里面学到正面的属灵的教训，不是负面。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学习的。否则的话，你看见我们很容易拿着指头来点别人，来随便解释别人的遭遇，但等一等你会发现说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一些现象。有的人无恶不作，什么事都做，但是呢很稀奇，他就是活得非常非常的长，你怎么来解释他？所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解释圣灵从来没有交在我们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勉励，如果一个苦难临到任何一个弟兄姊妹身上，让圣灵在他身上解释的时候，结果他能说我怎样怎样，不是他怎样怎样怎样。那这就是为什么从十二节开始你看见圣灵有个大的转弯，从他就变成我。那么开始的时候是说，你们一切过路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苦难没有，就是在耶和华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整个神的教会所受的苦。今天我们如果有感觉的话，我们要说今天神的见证在地上是受苦，是空前的受苦。所以过路人，你们看有没有苦难超过这个苦难。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常诉说个人的苦难，也说到约伯的苦难，从神的眼光来看，让我们知道说一个最大的苦难还不是基督徒受逼迫，一个最大的苦难还不是一个人得 cancer， 那个不是。在真言里面的眼光里面，你的最大的苦难就是神的见证败落的时候所经历那个苦难，被掳到巴比伦那个苦难，整个一块石头，这个整个城和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那个苦难，这个是神儿女被分散的时候所留下来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神的见证的时候，你知道圣灵是用这样的一个语言，是用这样的一种的发表来说出今天整个的光景。但是当变成我的时候，就是使我所受的苦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 圣灵在这里把整个耶路撒冷为什么受这个苦难，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不是原因，那个目的在什么地方。当然原因我们已经看见过了，但是我们晓得神能够运用任何一种的情况，圣灵能做扭转的工作。虽然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虽然今天神的见证荒凉也败落，整体的来说，那么现在问题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神允许这些是临到神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问说，为什么？为什么大陆神的见证，当初大陆最早的时候，神就是1950、1951、1952，那个时候神的见证是那样的，神的祝福是那样的大，福音一传出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到处都有人得救。很可能今天大陆有那么多人蒙恩得救，跟那个复兴有极大的关系。那为什么好像神允许那么大的苦难临到他的教会？这个苦难我们是看得见的。那么同时我们今天看一看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神允许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神的儿女今天渐渐荒凉败落到这个地步呢？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有没有属灵的意思呢？有属灵的意思。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里你看，当你读下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耶路撒冷里面自己清楚了，这个不是别人告诉他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圣灵在这里解释。所以这里呢，我们知道耶利米已经用了四个图画，四幅的图画来形容给我们看神那个积极的旨意是什么。在这一个负面的环境里面，神有一个什么正面的目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所以你叫这里的图画是哪幅图画？四幅。第一个是从天上降下来火，第二是网罗，第三是鹅，第四是酒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好好的读这个四个图画的话，你就知道说，原来神在这里给我们，原来神在这个地方，原来你看见神在这里，虽然在人失败荒凉的时候，你看见圣灵没有放弃他的工作。从表面上来看，火是把整个耶路撒冷城烧掉，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是弟兄姊妹，从另外一面来看，在耶路撒冷的感觉里面是什么呢？它使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可是我从外面来看什么都没有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你知道火做了炼金的工作，把所有像糠一样的东西通通烧得净净。弟兄姊妹，所以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能明白为什么时候许多时候教会所经过的苦难叫整个的整体化成灵。那么神为什么忍心做这样的事？因为神知道他的教会，他的神儿女中间有许多的炸弹，所以这个化的火呢，必须从高天一直烧到我们的骨头里面去，烧到我们痛为止，一直烧到一个地步，把我们的污秽，把我们的渣滓要把它烧掉。那不是这样，他这里用网罗，他铺下了网罗。弟兄姊妹，你看这整个遭遇，在神自己来说，他铺下了网罗绊我的脚。你看那个火是把我克制住的，意思就是说火要炼尽我，而且要把我带上对的路。因为我这个人放纵，因为整个团体在那里放纵的缘故，现在你看见说圣灵要做一个什么工作呢？圣灵做的工作就是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那用书里用这是诗的写法，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需要让圣灵的火来焚烧我们才可以，把所有的渣滓统统焚烧干净。因为我们的就是那些的渣滓，耽误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事。但是另一面呢，你看见神叫我们走路不方便，现在神铺下网罗。你知道古时候，我特别在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要抓什么动物的话，你要设一个网的，然后呢，本来啊一个动物跑得很快，那个网一网住以后，它根本就跑不快的。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整个的局面是什么呢？整个的局面是神下了一个网，这个网呢，叫我们这个随便凭着我们自己意思跑的，叫我们什么呢？就是绊了我的脚。那为什么要克制我？意思就是说，让我整个人受他管理。为什么要绊住我的脚，叫我行动不方便？你看下面立刻圣经说，使我转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圣灵的目的永远是要神的教会回头，要叫神的教会能够转回。2000年来，弟兄姊妹，你如果看教会的见证的话，在人来看没有太大的希望，所以有很多人就发出悲观的论调，说我们今天在地上还是追求个人的属灵。因为如果你看整个团体的话，如果马丁路德不能完成一个工作，如果威斯利约翰不能完成的工作，我们这些人根本就不要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永远不能转回。有的弟兄姊妹说，今天神的儿女不可能合一，我们天上都合一的。所以有的人说，不要放弃这个努力吧。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容忍神的儿女相咬相吞，我们的主也不必为我们祷告，他的祷告就落空了。而且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如果我们败落的话，我们要一直的败落，我们永远没有转回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整个的情这样？是不是神放弃我们呢？不是，这个和神的丢弃不一样。所以你我千万不要幸灾乐祸，你不要说现在你看神的同在收回到天上去，神放弃他的儿女，没有，神根本没有放弃。那个火现在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因为你要知道，现在我们的神变作天上的神。不错，从表面来讲，神收回他的同在，他的目的是要挽回。你我都做过父母的，你晓得父母许多时候为着要挽回他的儿女，有的时候不和他儿女说话，借着失去交通来改正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目的不是要解决，目的是要挽回。特别是当儿女有，你知道，特别如果儿女这个亲子之间那个亲情很浓郁的话，你晓得这个特别，这个所谓特，如果那在那个情形底下，任何如果父母和儿女之间失去任何的交通，那个失去交通，你比打他比骂他还要厉害。那当然是有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这个父女之间、父子之间的交通实在是甜蜜的，他们实在是没有话说的。那这个时候做父母呢，你怎么改他的儿子，或者怎么样改变他的女儿？你不是用鞭来鞭他，特别等到儿女长大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父母就收回他的笑容。如果这个儿女真的爱他的父母，他们的爱中间是真的话，有一天要回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虽然今天神把他的同在收回去了，好像退到天上去，神不在天地之主，变作天上的神了，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乃是一个大的挽回。那这虽然神升到天上去了，但是不要忘记，现在神从天上降下一个火，掉下一个火来，这个火是从高天石火进入我的骨头，啃食了我。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晓得，这个火乃是要我们让那这火一直烧进我们里面所有的渣滓，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完全能受圣灵的管制。弟兄姊妹，叫我们不再跟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叫人不敢照着人的意思来做这个来做哪一个，叫人不敢光注意人的运动过于圣灵在他儿女中间所有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只有这样能够克制神的儿女。现在呢，神用一个比方的话，就是他用网罗，他勒住了我们的脚，叫我们跑得不快，叫我们绊住了我们的脚。弟兄姊妹，幸好绊住我们的脚，如果凭着我们的意思继续往前，让这个属人的运动继续发展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那你就知道说，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你知道神的目的就是要挽回。 所以如果当我们看见人越来越少，当我们看见误会越来越增加，当我们看见各种不同的情形，或者有人误会我们，甚至于那个时候，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我们需要好好在主面前反省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一点都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许多批评对我们是好的，许多时候你发现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的自由，当圣灵真的给我们自由的时候，你看见好像所向无敌一样，但是许多时候圣灵为说要改正我们，要这个要得住我们，所以呢他就铺下网罗要绊住我们的脚，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要使我们转回。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虽然是在这个大的苦难里面，我们晓得说，我们知道说，在这里有一个正面的意义，有一个正面的目的，就是我们的主要挽回我们。那不止这样，下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罪的额是他手所绑的，犹如额神附在我镜像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这里说我罪过的额是他手所绑的，弟兄姊妹，这就像一个农夫一样，把一个额套在那个套在那个牛的身上。但是我们知道是这个罪的额，严格说来，起头是谁捡起来？是牛自己捡起来的。这里讲罪的额，不是指的普通神旨意的额说的。结果呢，因着他们犯罪了，因着他们得罪主了，结果呢，主不止让他让牛好像从地上只捡起来一点点，然后呢，一直是主把他用手绑好，然后把他绑在他的这个镜像上面。一直绑到一个地步呢，这个额神附在我的镜像，那个罪的额一直好像满到一个地，满到你的脖子上，满到你的镜像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个罪的额压在我们身上，压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使我们的力量完全衰败了。意思就是说，让你产生一种没有无奈的感觉，没有力量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如果不肯从分门别类的这个罪里面悔改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件事，那个额压着我们，叫我们没有能力。你我可以求主兴起更多传福音的人，像 Billy Graham 一样，像别人一样，像 Billy Graham 一样，或者像宋尚杰弟兄，如果今天再回来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可以用这些人，但这个证明说整个的教会失去了他的能力。当初传福音的时候，不需要一个像 Billy Graham 这样伟大的布道家，像在淡水河边打鱼的彼得，一站起来3000人5000人就得救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你看见能力的确随着他们。今天教会的力量为什么失去？为什么许多时候有一种无奈的感觉？所以我们就要用许多的方法盼望能够增加人数，我们尽可能把福音讲到简单的一个地步，手续简化到一个地步，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弟兄姊妹，人数增加了并不表示说能力增加了，人数增加了让我们记得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的力量就刚强了。如果我们不对付罪的话，你看见说最后我们整个的力量要衰败的。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主将我交在我不能抵挡的人手中。这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向世界妥协了。这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向恶势力妥协了。这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向肉体妥协了。教会也向自己妥协了。所以教会要发展他的个体，发展他的团体。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这就是今天整个神的见证败落的情形。但是我们知道说，虽然这样，我们的主是一直要把，意思就是说神要一直把我们做到一个是完全没有能力为止。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到一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一无所能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里面才醒悟过来，我们才知道说，所以我们没有力量，是因为有一个罪的恶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肯挣脱。
对于讲怎么样来传福音，有的人告诉我们福音的质量，有的人给我们看就是应该怎么样帮助人，要这样要那样，
弟兄姊妹，
方法都能可以用，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我们的力量没有了，因为有一个东西压在我们的身上，那个鹅是我们起头自己要的，结果圣灵说，如果你要的话，我把这个鹅放在你的肩膀上，一直到你的力量完全消耗为止，到了一点力量都没有，等到有一天你把什么方法都用了都不行，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问题不在乎方法，问题在哪里，问题乃是我们必须起来对付那个分门别类的罪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你弟兄说的话没有错，他如果今天我们讲合一的话，合一什么呢，他的合一就是神派，什么地方有圣灵的审判，什么地方才有合一，什么地方我们真的承认罪是罪，我们才会不会让罪的恶压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失去所有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耶利米当他在这里讲到我，也是耶路撒冷讲到我的时候，他很清楚的看见神自己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借着火和网罗和鹅，一面把我们带回来，另一面叫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从哪里堕落的，我们应该从哪里悔改，这是圣灵对我们一个极大极大的呼吁。所以罪一定要对付的，这里的罪不是个人的罪，这里的罪乃是团体的罪，我们要认团体的罪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我怕今天神的儿女之间避重就轻，我们真就隔墙拉扯，我们仍旧建筑起我们中间的藩篱，神和神儿女中间许许多多的不错，我们的团体是发达了，我们的藩篱受人注意了，甚至我们的团体可以用一个合一的口号或者用一个合一的意象来维系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肯承认那个罪，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鹅要永远压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今天产生一种无奈感，也产生一种无力感，这个可以说能够从今天整个神的儿女的光景我们看见，这是非常要紧的。我最近一段时间和清华的一般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他们觉得今天传福音需要突破才可以，特别在台湾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一直在那研究技术上怎么样能够突破。那我很诚实对他们说，我说有一个突破是需要，那是属灵的突破，技术的突破不能帮助我们，必须是属灵突破才可以。而那个属灵的突破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必须承认我们犯了罪，必须承认我们是分门别类的，我们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罪才可以。如果这个罪没有承认的话，我们知道说我们就不会有一个感觉，觉得我们应该起来为做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没有意思要我们分门别类，神的意思要我们合而为一。所以我想这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这里说我罪的鹅是他手所绑的，犹如鹅神附在我颈项，他是我的力量虽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人的人中间。所以你看教会本来应该都圣的，现在呢你看他很容易受各种的影响，他因为什么，因为神把我们交在我们不能抵挡人手里，所以世界的力量大了一个地步，可以左右整个的教会。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么这是圣灵先用了三个，已经用了三个图画，那最后一个图画他第十五节说，主兴起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教会荒凉，教会的见证荒凉败落的光景是一个什么情形呢？让我们记得是神亲自在那里做压碎的工作，
许多时候我们讲破碎，我们都用在个人的身上。我们常常讲的人的破碎临得出来，只是用在个人身上。但这里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当神的儿女，特别神的见证败落的时候，那是什么工作呢？那个乃是神一个破碎的工作，一个压碎的工作。为什么？因为神压碎我们的少年，就像农夫压碎葡萄一样，从把葡萄这个葡萄剪下来，这个把葡萄聚起来以后，然后放在酒榨里面，你的脚可以踩，我的脚也可以踩它。弟兄们，在外面来看，整个的葡萄压碎了，但你不要忘记，在这里有个积极的意义。结果那个葡萄酒就从上面的压酒池就流到下面的压酒池。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在我们极端的时代里面，弟兄姊妹，神没有忘记，好像我们的失败，好像我们的荒凉和败落，在这里要成全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没有放手。因为神对他教会的旨意就是像什么呢？就像葡萄树。因为主说，主，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今天我们这些连于葡萄树的枝子，就是为着要产生葡萄，而这个葡萄能够供应人，只有一个原因，就这些葡萄要经过酒榨，经过压碎，然后酒出来能够供应许多人的需要。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经过外面的这些失败，我们觉得神的旨意不能达到的。但是神借着这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糟蹋了神的诫命，虽然神的儿女四分五裂，今天好像画碎了，不要忘记了，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压碎的工作。神压碎到的地步，你看见松松散散，通通没有了，你看见没有？你看见今天在我们来看，在三十几年前，神在大陆做了一个很大压碎的工作，好像整个神的教会被压碎了，压碎了我的少年，主将犹大居民踩下，像在酒榨中一样。弟兄姊妹，那是三十几年前的情形，三十几年的今天，你我明白了。你我才知道说，因着那样的那些人被压碎了，结果那个酒源源不断的流出来，能够供应许多人的需要。在大陆虽然没有一些像贝利格这样会传福音的人，但是福音一出去的时候，不需要有场面的，你不要用一个场面来维持，你发现说到处都有人得救。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那个水，那个江河的水，那个酒源源不断的流出去，神最终的目的还是达到。所以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这样说呢？神这样做的目的什么呢？神这样做就是神把眼睛看到永远，我们只看到今天的失败，但在神的感觉里面，最后还是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这就证明说神从来没有放松过，不是因着我们的失败，不是因着我们的败落，好了，现在呢就这个葡萄树就不再产生葡萄酒。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个枝子要结果子，而且要结果累累，最后弟兄姊妹要像我们的主一样，他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他经过酒榨，结果呢葡萄酒就源源不断的供应别人。今天基督徒教会在地上也应该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特别是最后的一点，你叫头面头三点是消极的，克制我，绊我的脚，使我转回。然后呢，神让我们的主容忍那个罪恶压在我们的镜像上，叫我们整个的团体失去了那个能力，有一种没有力量的感觉，一种无奈的感觉。所以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解释。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最要紧的就是今天好像神把我们的少年统统压碎了。我们要问说，下面的一代在哪里？如果少年压碎了，还有一代吗？你的的确确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但是感谢主，这里说他主将犹大居民踩下，像在酒榨中一样。
所以虽然在这个败落的情形里面，圣灵还是提醒我们，他没有放弃他自己的旨意。那当然我们知道，当虽然在这里有火，有网络，有鹅，也有鸭掌，也有鸭酒吃，当我们看见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是有感觉，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耶路撒冷就说了，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弟兄姊妹，如果教会诚实的话，你知道今天的教会应该发表感觉就像这样的感觉一样。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耶利米又转了一个弯，不再是我了，下面不再是说了我的儿女，不再说我的儿女孤苦，这个意思讲我的儿女孤苦。然后下面第十七节说，西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力十四位人做他的仇敌，然后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弟兄姊妹，耶路撒冷蒙了光照，现在在圣灵的启示里面看见，当他们落在败落的情形底下的时候，那个正面积极的属灵的意义我们已经很清楚了。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晓得说现在呢，圣灵要加上另外一个注脚才可以。那这个注脚就是解释今天的情况。所以耶利米就说，西安举手无人安慰，这是前面的话。耶路撒冷论雅各已经出领是四围的人做他的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解释前面的话。前面的话是图画，给我们看见火，给我们看见网罗，给我们看见鹅，给我们看见酒帐，这是四个图画。但实际上在今天的情形呢，在今天的情形，那么从外面来看的话，那么耶利米提醒我们说，神已经定规好，神已经下了命令，已经出令，他论到雅各已经出了命令，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目前我们看得见的情形是什么呢？看得见情就是说，神是四位人都做他的仇敌，这是神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问说为什么你为什么有这么多仇敌，有这么多反对的人。而且呢，下面说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一样。我们叫不洁之物，意思就是说人看见了都要远远躲开的，都要远避三舍的。本来能够从弟兄姊妹中间得到许多的帮助，但是因着他们荒凉，因着他们见证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特别的爱主的人中间，我们不是讲一点都没有属灵眼光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今天没有爱主人，到处都有爱主的人，特别是爱主的人中间，他们如果认识属灵的事的话，一提到耶路撒冷，他们就觉得像就尽量能不靠近最好，能离开越远越好。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个人如此，团体也是如此。圣灵为什么这样做呢？当圣灵这样做的时候，如果一个团体能够在爱主的人中间成为不洁之物，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呢？这证明说弟兄姊妹在学了一个什么功课呢？就是火的功课，网罗的功课，还有呢就是鹅的功课，还有就是酒榨的功课。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前面当耶路撒冷清楚了神的旨意的时候，那么现在耶利米要提醒我们，要提醒我们看见什么呢？外面这么多人攻击，这是神的手，所以不要随便去拨开神的手，不要用人的办法。因为如果耶路撒冷成为不洁之物，第一件事要悔改，第一件事不是对外面的人的反应。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相信我们要学很好很好的功课，否则的话我们就永远没有回头的机会。你看见说这个是圣灵所做的，然后呢等到耶利米加了这个注脚以后，就回到第十八节来。我相信这点是非常要紧的。弟兄姊妹，我原谅我多说一点点。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在一百多年前，在英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运动，我们称它做弟兄运动。 这个领袖里面有一个撒母，有一个是穆勒，所以他们非常的著名。那么他们的的确确对谁的儿女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就像穆勒穆迪弟兄所说，如果全世界的书通通烧掉，他只要一本圣经和一本马丁多的五经注解，而马丁多就是这个运动里面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圣上，在他们彼此相爱，神在他们中有极大恢复的时候，你知道许多人都发现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金子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到英国去，你要问说这个运动现在在哪里呢？这个运动在哪里？现在如果你再提起大卫的名字，你再提起所谓的闭关弟兄会，你发现在所有爱主的神的儿女中间，唯恐是远避三舍，唯恐不远避三舍。我到了英国，特别到了一个英国一个家一个这个什么一个什么一个书店去，这个书店是公开弟兄会的。我们知道在英国很多的书店，有的书店是闭关弟兄会的书店，有的是公开弟兄会的书店。那么我去的时候，我就随便和他们那个店里面的那个朋友就随便谈谈。反正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你们有的书没有大卫的书呢？应该不可能，大卫的书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他说我们不能卖大卫的书。他说我们当初卖大卫的书的时候啊，结果他们就到法院里去告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卖。亲爱的弟兄姊妹，弟兄能够起来控告弟兄，你就看见就变成了不解救。所以这班弟兄们只好不卖大卫的书，因为这班弟兄们觉得说大卫的东西是他们的占有，你不能卖的。你卖的话，他可以到法院去控告你，你连卖都不可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你去问那些弟兄们的话，他们说我们要保护真理，我们是替神来看管这些真理的。但是他们看管到一个地步，能够到法院去告这一班弟兄们说你们不能买这些东西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在神的儿女中间就引起了很大很大的困扰。他们不禀聚会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经过他们接纳，你只能坐在后面。有的时候妻子坐在前面薄饼，这个丈夫呢只能坐在后面看，坐了你看了好久，你也不能参加薄饼。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说有许后来有很多很多的事发生了，到一个情形他们中间有人自杀。为什么自杀呢？就是因为这许许多的事情发生。如果你来读他们的故事的话，你今天只能够叹一口气，有许多的事连我们许多连外邦人都不敢做的，他们都做了。那么我要问说，这些弟兄姊妹难道不是主起头用他们起来为主做见证的吗？弟兄姊妹，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用卫道的名词来说，不要告诉人说因为你要保护真理，你告了你弟兄错就是错，你要承认你是错的，因为你已经成了不洁罪。这个在神的眼光中来看，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一样。这个是指出在爱主的神的儿女中间，我不是指出在一般肉体的人生儿女中间来说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神对他的教诲像眼中的同人一样，神不放手的。那么这个是圣灵特别加上的一笔，意思是如果今天你我在主面前看见今天到这个地步，乃是火，乃是网罗，乃是鹅，乃是这个酒驾，有他自己的意义。但是圣灵在这提醒我们，你不要老怪别人为什么攻击你。我在这要很承认很诚实对弟兄姊妹说，很心痛的这样说，因着以往我们对于合一有一点的看见的缘故，我们就起来随随便便攻击那些看不见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种的优越感，这是我们的大错。我们好像看不起别人，好像这个是我们看见的，这个合一的真理变成我们的所有。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表面不说，我们心里头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人是公会的，这个人是这个的，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当我们起来责备说这个是错的，那个是错的，那个是错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到处起来攻击别人的时候，如果今天有人起来反攻的时候，我们不能容忍。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别人要攻击我？因为我们在肉体里面做了一些羞耻的事，结果今天 神允许这些人成为我们的仇敌，神允许这些，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着要带我们悔改，叫我们不要再放松了，叫我们不要越过越得意，得意的灵的祝福太大太大了，结果弟兄姊妹我们就做了许多愚昧的事。但是很可惜，我们有一个危险，如果我们没有像耶利米这里所说的话，我们有一个危险，别人越攻击，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结果呢，我们可以起来反攻别人，甚至于可以像我英国的经验，可以到法院去告我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基督完全离开了圣经的原则，你做了许多违反圣经的事，你能够找到圣经的教训来遮掩它。这就像抽烟的人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祭坛的火不可止息，所以必要抽烟不可。你要做什么事要在圣经里面找借口，多得很。因此我们要问说，到底你是先有行为后产生教训呢，还是先有教训然后产生行为？错了要承认错，弟兄姊妹，我们从前失败了要承认失败，我们骄傲我们要承认我们骄傲。如果你把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你认为不合一的，都认为纷纷别人全部打倒了，你还希望他们能欢迎我们，那是不可能的事，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在神面前做了一件不公平的事，如果他们起来反对我们，那是对的，因为我们在肉体里面行事。现在你我不能够起来和他们在法院相见，这个是不能，这是办不到的事，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看见说，耶利米哥哀歌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耶路撒冷论雅各已经处理14位的人做他的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解之一样。弟兄姊妹，教会历史演过了好几次了，我们如果能够读教会历史的话，弟兄姊妹，我这次回到、台湾的时候，我有一个负担，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来，如果这个时候到的话，我真是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来看这个弟兄会的故事，整个历史我们来翻翻看，来读读。如果我们老早读的话，弟兄姊妹，有许多事不可能发生的，不会发生的，我们完全重演教会历史里面所重演过的。我相信耶利米在这里实在是智慧，圣灵借着他特别把这一点点给我们看。那么弟兄姊妹，这些话说到这里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第十八节。第十八节是整个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最高的潮。到了第十八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弟兄姊妹，现在我开始认罪。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教会认罪的时候，什么时候教会就爬到最高峰了？前面这所有的话就是要引我们悔改，就是要引我们悔改，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对神不要怪你的弟兄，不要到法院和弟兄们相见，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谁说，耶和华是公义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对的，神是对，神没有错。神让许多的人做我们的仇敌，神让我们在许多人中间成为不洁之物。亲爱的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神做的是对的，神做的是对的。感谢赞美主。什么叫做认罪呢？认罪就是当你看见这许多情形的时候，你不埋怨反对你的人，你说你人慢慢慢慢减少了，你说我到法院去告诉别人，我希望法院能够赔偿，因为我的人经过受了攻击以后，我的人慢慢就减少了。弟兄姊妹，人这么减少了是要引我们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承认说，耶和华是对的，神是对的，神啊，你这样待我是要绊我的脚，是要转回我，怕我犯了轻举妄为的罪，怕我把人的意思放进去，结果叫整个的情况变成一个人的运动。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爱。什么时候教会能够在神面前悔改，能够承认认罪，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的待我。弟兄姊妹，前面因着神的光照，借着火，借着这个酒炸，这些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以后，然后耶利米在特别点名以后，这个时候乃是要引我们这些人，引教会回到神的面前，承认神做的是对，他没有说错。下面说，
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主美娜，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都被掳去，我招呼我所亲爱他们去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崛起。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没有认罪以前，人不容易接受事实，当在这里你看一认罪以后，这他重新说前面第一章所描写的情形，而这些情形是谁说的呢？是耶利米说的，是第三者的口气说的。现在呢，他能够在神面前说，意思就是说，第一次在神面前，我们承认接受神的事实，否则我们不肯，我们硬的，我们要硬到底，我们要和人争到底，我们不肯接受事实，我们把所有的事实都推给别人。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教会什么时候开始主能做恢复的工作呢？很简单，就是什么时候，前面这些话都是带到一个地步，就是要认罪，这就是他的认罪，那可以说是最高峰。认罪接下去就是接受整个神所给我们的事实。打篮球打输了，你没有说因为太阳太大照着我眼睛，所以我投篮的时候我根本投不进去，或者说我输了，我说是因为裁判不公平。什么叫认罪呢？认罪就是说我输了，因为我技不如人，我输了我不行，所以我输了。只有这样的人能够在主面前说挽回，否则的话，弟兄姊妹，那就是没有回头的机会。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神今天在教会中要做这样的工作，神要激发教会的良心，叫教会起来悔改。弟兄姊妹，求主借着这些话来感动神的儿女。你看见在这里，当他真的这样来接受事实的时候，这个就是悔改，就是认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非常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在神要做他恢复工作以前，我们必须有一个祷告是认罪的祷告。这个祷告是祷告在神面前的，不是定罪别人的，承认我们今天的失败，也承认我们今天的荒凉，这个时候也接受这些事实。然后下面到了二十节的时候，他就抬起头来，他的耶和华，求你观看。这个时候我不能说别的，我承认这许多荒凉的光景，现在我只求你一件事，求你观看。你虽然退到天上去，但是不要纪念我的苦难，这是我在你面前的光景。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常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这是教会的光景。因为我大大的悖逆，这又是认罪，你看见没有，在外刀剑使人丧志，在家犹如死亡。这个意思很有意思，就是外面都是仇敌，那个这个刀剑都是要叫我们丧失儿子的，那你关起门来呢，关起门来每次让你碰到都是死。许多时候我们因着聚会很死沉，因着聚会失去自由，所以我们要想一些办法，希望聚会能够活过来。我们或者唱跳到领舞，像我们今天早晨所唱的诗歌是专门拿来跳领舞，有的人专门跳领舞的，大人跟小孩就跳起来，我看过他们跳过领舞。所以我们这个聚会太沉闷了，我们跳跳领舞。弟兄姊妹，为什么？为什么在家犹如死亡，到处都碰到死？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我们那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认我们的，原因就是今天教会整个荒凉的。如果真不对付的话，光对付外面的办法，我们可以成为聚会专家，我们最多是一个运动的领袖。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不一定能够把神的同在带回来，神的同在没有办法用人的方法把它带回来，不可能。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因着我大大的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志，在内在家里面犹如死亡。所以在聚会的时候你觉得冷沉，觉得没有主的同在，这是承认。但是弟兄姊妹，当你聚会很冷沉的时候，如果别人说你聚会，怎么能说我们是老人俱乐部啊？我们自己可以说我们是老人俱乐部啊。如果别人说我们是老人俱乐部，我们就要起来说话了。你怎么能够说我们是老人俱乐部？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聚会难道是不活，难道这个聚会个个都在睡觉啊？你不能这样说的，弟兄姊妹，当别人说的时候你不会接受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你真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你在主面前承认我们是冷尘，
我们没有生命就是没有生命，具有多病就会死就是死，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就是没有，我们不要用办法来改变它，因为我们的根没有解决过。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呢，他就在主面前求主来观看他的光景，先是认罪，然后接受事实，然后就把这个光景照着我的本相带到神面前来。主啊，我也不想改了，我就是个样子，我们这里就是老人多一点，我们就是个样子，我们就是来到你的面前，但是我们也不说啊，我们也在这里不说，没有关系，我们不说，反正有别人说，如果主不接着我们，那别的地方有年轻人就可以，我们也不这样说。你要当我们这样说，我们还是承认，还等于我们没有接受事实，我们还承认说我们不行就是不行，我们在主面前悔改，主你看着，我们就是这样的光景，只有这样弟兄姊妹有盼望，这样你看着神要借着整个耶利米哀歌要做非常荣耀的事。那么到了末了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他二十一节说，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当见证荒凉的时候，你叫做世界要欢乐的，这个肉体要高兴的，但是下面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因着认罪，因着接受事实，然后求把整个的情形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下面有一个觉醒，那个觉醒是什么，那个醒悟是什么呢，那个醒悟就是他们的恶行。所以下面说，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原文就是你必使你宣告的日子，那个宣告什么日子呢，什么日子呢，那就是我的敌人受审判的日子，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的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贵罪过而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声多，惊动法官。弟兄姊妹，这个恶人他们的恶行，这个仇敌是谁呢，这个仇敌就是指着我们的肉体来说的，是以东说拆毁了拆毁了拆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落到这个地步，你不要怪这个弟兄，不要怪那个弟兄，你要说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以东。这个时候呢，你会起来祷告说，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的面前，愿这些肉体的恶行呈在你面前，不是我弟兄，是我肉体里面，这就是我们所讲俄巴底亚书所说的，在神宣告的日子，你的神要宣告的日子，就是肉体要到尽头的。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要有一个觉悟，就是我们要起来求神来审判我们的肉体。如果我经过这些苦难的话，我的肉体应该遭遇这些苦难，我这些苦难不过是神我们知道不过像火一样，像这些苦难临到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说最终的分析，我们知道了原来耶路撒冷被拆毁是因为以东人说拆毁了拆毁了，就是俄巴底亚书所说的。所以不要说因为我们的真理没有讲清楚，因为我们教会真理没有讲清楚，或者说我们教会的路应该多出几本弟兄姊妹，或者说多应该让人知道教会的正统，不是的，你我要看见那个路都不在这些地方，你我要看见说今天所以四分五裂，因为我们里面的肉体就有这个本领要和人四分五裂，我们就是不愿和人和解，我们就是喜欢特别蒙祝福的时候，我们就是喜欢标新立异，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越不一样越能满足我们的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己和我们的肉体就是这里的仇敌，他们的恶行都要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对待他们。这不是指着我们和弟兄在法院相见说的，这是指着主啊，求你对待他们。神有一个办法对待他们，就是把他们像蛤蟆一样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教会应该有认罪的光景，而最后有一个决心说，神啊，求你起来审判我们的肉体，求你起来审判我们的己。我们的肉体和己如果像哈娜和四个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话，弟兄姊妹，感谢主，神的见证就得到保全了，整本的一切的故事就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一章的结束，你这样我们就会明白圣灵如何在做挽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这些话不是重在消极的， 我们没有意思在这里摸太多消极的事，我们如果有的话那是不得理的，因为这里圣灵要借着这个界来摇醒我们的良心。但是整个圣灵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回起初去，这个叫做神恢复的工作，这个不过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愿我们弟兄祷告。